这里讲说这个不以非量而舍了啊，是有三种。第一种刚刚说过了，就是不以非解，就是你没有了解大乘，没有学习大乘，就不能诽谤大乘，你要先了解。第二个呢，就是说了不以道解而舍，道解就是这个错误的颠倒的来了解认识，由自己这个错误认识来认为这个大乘呢不正确，大乘呢不可建立，这个是第二种情况。次者邪思，即曰，就是以这半悔，次者邪思，即曰，如闻取意时，思心退真慧，半说即清法，缘此大过生。如闻取意时呢，就是随其闻呢，举其意，依闻取意，以闻之意，思心之用，就是自己依自己所解，自己的灵解意思，退真慧，退失真实智慧，半说即清法，就由此了诽谤，然后呢对正法了产生轻慢，以这样的因缘会呢产生大的罪恶，造成大的这个呢罪过。佛法里面讲诽谤，诽谤呢是主要呢就是讲呢他对于一个事实不了解，对一个道理不了解，然后就开始批评，开始驳斥排斥，没有的说人家是有，不对的说人家是这样的存在不对，就是他不是真真实实灵解的，那么这个就是诽谤。像现在有一些这个非佛教的一些思想呢，来这个批判佛教的时候，来批判佛法的一些观点的时候，他就依照自己所理解的，依照自己所认为的，说佛教是这样不对，说佛教是那样不对，那这个就是一种诽谤。是这里的这个第二种和第一前面的一种，前面一种是完全不理解，就比如说皈依啊，下面一品会讲皈依，你看现在有一些什么一般的这个新闻呢、啊，什么这个评论呢、啊，某些人一样的说这个人皈依佛门了，就认为是人出家去了，实际上皈依佛门并不是出家了，在家学佛了也是有的了，就是观念上完全不知道，然后做了错误的这个灵解，就是错误的理解，以为是这样的，然后就开始呢攻击，开始攻坚，这个就容易产生呢谤法的罪。那么大乘对小乘，小乘对大乘，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要如实的了解，然后再说话。你看这个就像四乘论主一样的，他最开始的时候不太满意这个有部的说法，他还得亲自去到迦斯弥罗国，具体实际的去了解一下，学习一下，知道这个有部究竟观点是怎么样的，才开始做比较，做这个对比，做观察。那如果是说这个嘞有不正确的，那就不用批判了。那如果是经部讲的更这个嘞圆满，那就应当坚持了。同样的，所以他学了这个大乘之后呢，就转入这个弘扬大乘，这样才是一个嘞正确的态度。这里讲第二种这个邪思了，就是道解的意思。四曰，思心者为自见取，非自者边求异故。就是说了这个人呢，他对于大乘的理解呢，他是由自己的自由心证， 自由的有的自己的认同，认为是这样的。非智者边求义故，他不是依这个三执思了，而去理解的，而去学习的，了解这个大乘相应的义理，那么就产生了错误理解了。退真慧者，如实真解，未得退故，就是这个真慧，退真慧呢，就是真实的这个慧没有生起来，对于大乘的这个呢，真正理解没有生起来，这个退失了真实意，也就没有相应的真实慧，可以生起。谤说者，毁善说故，也就是毁善说，就是这个对于善说了，这个嘞，进行的损毁，进行破坏，就是毁善说，就像有一分人一样的，看到大乘经典里面讲呢，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嘞，一切皆无，他就认为大乘的观点呢，是抹杀现象界的差别，认为一切都是空无的境界。没有如实的了解了，像为师所说的色受想行识呢，都是言说意，都是我们分别所分别了这个建立的妄想象，安立种种名义，非如其言呢而有其意，要离这个言说，离这个虚妄性，才能够显露真实，做深一度的这个嘞了解，深一度的这个认识，这样才符合于大乘意。但是这一分人呢，他是未解，没有解，未解就是称之为解，自己没有解呢，强以为解，就认为大乘意呢是薄无意，抹杀这个相对差别相，否认呢世间存在的这个现象，这个不是呢正确的一个呢理解，而是错误的一个认识，没有如实真解，退失真慧，进行呢诽谤善说，就是以这样的理解来讲，当然是说不通的了，不符合于我们的生活事实了，不符合于真理的本际了。那由此来说，这个大乘非佛说，大乘非真实，非正理，那这样的话就会损毁善说，就是曲解了，好好的一个道理被他一说了，说歪了，就这样的。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他不信受大乘意了，他在学的时候假设遇到不是善知识，不是真善知识，跟他解释了，就会解释错了，解释走了样了，那么这个就会有善说了被毁，被损毁的这个嘞，过失。轻法者，即所闻故，那么对于这个所闻的这个法呢，心里面产生这个嫉，这个轻慢，嫉我们就是嫉妒啊，他心里面不满意，不愿意，不容受，这就是即所闻，这个听了之后啊就不舒服的，这个是轻法。缘此非福，四生受大苦报，四名大过起，这样的话呢，他就会感得非福业，非福业就是恶业所感呢，就是罪业了，罪恶业了，来生的时候啊，这个生呢，生陷地狱啊，堕到地狱里面受大苦报，犯法的罪啊，是最严重的，邪知邪见呢，他的错误见解了。学大乘，要这个深入了解，才不会这个嘞对大乘意起谤。如果是固步之分，停留在声闻乘意，在遇到大乘意的时候呢，在不理解的情况下呢，就进行否断，这个否定呢，进行这个破坏呀，那也是谤法罪。我们有的时候啊，总以为自己是对的，不愿意这个进一步学习，这样的话呢， 要是你不注意啊，不谨慎呢、啊，问题还是会非常严重，甚至于比我们这个一般的杀生呢、啊，做其他这个恶业了还有严重的。因为依佛法来讲呢，这个断善根什么样断善根呢？就是邪知邪见，远离正见，这叫断善根。那如果是大乘的话呢，就是说他对大乘退失信心了，与大乘无有正见了，那就断了这个大乘的善根。如果三闻乘的话呢，与三闻乘意啊唯有正没有正解，退失信心，那就断大乘的这个善根了。那作为一个学佛的人呢，他最起码呢要有这样的认识了，以佛为究竟，以三宝为皈依为归去。如果这个也舍去了，那他就是说学佛的善根也没有了，学佛的善根也不具备了。这个就是很大的这个嘞，这个过失，很大的一个嘞障碍。所以四明大过起，这样的话就大过失起。他这个产生对法的记恨之心呢，学法善呢就不容易的了。他没有这种好药性，自然而生这个嘞排斥的想法，不愿意闻法，不愿意闻法就不可能去理解这些道理了，建立相应的这个修学体系啊，掌握这个实践方法了，那怎么样解脱呢？那就不可能解脱了。就是要能够对法有信心，对声闻成法，对菩萨成法，心里面呢要有一个嘞认真谨慎的态度，要知道就当知道，不知道呢就不知道，不知道呢要进一步学，要了解。佛法里面呢没有完全说就否定了你的疑惑，你有疑惑是可以，有思维是可以，就是你进行疑惑要先进行抉择了，那你必须要以如实的了解相应的道理，去做观察，这样才可以的。不是你私心之用，完全没有了解就生轻悔、生疑惑、生毁谤，这个是呢大过失，这会产生大过失，这个是不应以道解而舍。第三个呢就是说呢，不应以这个犹疑而舍，就是心里面呢犹豫啊、疑惑不得决定。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觉得呢这个大乘呢不是佛说，这个非是佛法，舍弃，这样不对。以这邪思次者恶意，即曰恶意自性恶，不善不应起，况疑于善处，应舍大过故。就是恶意自性恶，恶意的话就是这个嘞趁机心、嗔恨心，就是心里面呢生愤怒啊，生怨恨呢、就是恶意。那么这种意识心呢它是自性恶，就是它本身呢就是一个嘞罪恶，本身是一个过错。就是比如说我们对一个东西是非友情的东西啊，你心里面成了起了嗔机心呢，有这样嗔心起来的时候也是一个罪恶。那么就是说比如说非理的东西，非理的东西就是他讲的没有道理，讲的不符合道理，我们心里面也不应当呢升起这个嘞嗔恨心，升起这个嘞嫉恶心。如果起的话呢，它就是一种烦恼法了，是一种不善法，不应当不起，不应当起，不善不应起，就是它自性是恶，不善不应起，况以于善处，就是不善法善呢，我们都不应起呀，何况是这个嘞，善处，这你看经典里面呢，有人对这个修行的人、学佛的人呢。这个诽谤呢、或者是骂力啊，那么本身这些行为是一个不好的行为，是由烦恼所引发的。那这个学佛或者是这个修行的人呢，他如果是 真正谨守身口意，依照佛法的道理来修学，他就不会跟这个记恨他的人、伤害他的人呢相对应的起仇恨，跟的这个镜像转，随之而对对方呢做种种报复。那如果做种种报复，那对方已经是错了，你这样做的话呢同样也是错的。不因为他是不善呢你对他起了记恨呢就是一个善法，那是不对。就比如说学佛的人呢，遇到有些邪知邪见的人，这些邪知邪见的人呢，他被自己的这个邪见呢所蒙蔽，烦恼啊非常顽固，那么呢他来诽谤佛法，或者是对你呀、做了一些诽辱，或者是嘲笑讥讽的这个呢行为，那你是不是应该对他起这个记恨心呢？那不应该起记恨心。你如果起记恨心的话，那你也是一种呢恶业，也是一种不善业。所以啊佛呢看到这个外道啊其他这个外宗呢对他起诽谤的时候，佛一样的是慈悲心，这个呢平等的对待一切众生，这个无缘大慈啊，同体大悲，不是以某些条件来做基础的啊。这个好呢佛就笑一笑，不好呢佛就这个心里面受仇恨，佛没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佛在的时候啊，当时候这个有很多这个外宗啊外道啊也是很记恨的了。因为佛这个说法之后，有智慧的人有信心的人呢越来越多，随着佛说法之后觉悟了真理了，解脱了，那有一些外宗呢就是他这个徒众呢就越来越少，所以一听到佛的名字啊就是心里面非常仇恨，就是恨之入骨，我们想形容的啊。那么有一些就很灰心，像这个好像杂宝藏经里面还有个故事了，讲什么事情呢？就说有一般尼前外道，这般尼前外道啊，他们看到这个佛呢说法之后啊，他们徒众日少，就相约了一起呢，说我们不要被佛所度化了，不要被佛所影响了，与其将来被他影响，不如我们早点呢升天，早点死掉，就积了很多的财呀，准备要这个把自己自燃烧掉，所以他们去点火。那点火的那的时候，佛有神通啊，就让他们点火了，点不起来，火烧不着。然后佛就在那里入火观三昧，通处都是一片大火了，整个都是一片大火。那些外道看到了就非常高兴呢，哎呀，他说我们这烧不着啊，那边有火了，我们头都那死掉不就行了吧？结果就是纷纷的都往这个火的地方去奔过去，这个一跳到火海里面呢，没有烧起来，感到身心清凉，因为佛的这个火是一个视线的，不是真正要来烧的吧？那么后来他们得到清凉之后啊，佛就这个现身心了，就跟他们说法，他们产生了这个认识了，一步一步理解了佛所说的这个呢，真理，然后呢就是愿意呢，进行这个学习了、修持了，进行出家，所以就虚化自落了，上来比丘，这很多人呢都证了这个阿罗汉果，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对于有这个记恨的人，有这个诽谤的人，也一样的不应该生嗔恨，不应该有仇视，要有平等想。那你对于上处，就是对于大圣法义、殊胜的法，你难道还要对他起仇恨吗？所以其实啊，这个正论呢，是对于连声闻法理解也不是很深入的人，他才会有。如果声闻法真正理解深入的人，他对于大乘法也不会有记恨心。为什么呢？因为你学习佛法，最起码的根本称来讲，也是要断除三界的烦恼，贪嗔痴烦恼要断除。 那大乘法你所不理解，你所不了解，你就产生排斥，产生仇恨，那符不符合于解脱的这个类目的，符不符合于解脱的境界呢？那是不符合的。所以真正修学声闻乘的人呢，证到阿罗汉果、初果以上的人，他是不会对大乘行诽谤的。那么大乘的这个法义深广呢，智慧呢广博呢，如果他真正也已入佛法的这个类真实见道，已经进了五蕴无我了，他即使不进入大乘修道来闻思，他也同样的不会这个来诽谤。那么如果他稍稍这个有所摄入的话呢，他也进一步会改变。因为你要修道啊，这个得解脱了，这个断除烦恼啊，就是要有智慧。更深广的智慧呢，能够更深层面的观察我们这个身心世界，会将细的这个部分的执着了烦恼啊能够断除。那么同样的这个有声闻义一个很好的基础的时候，他照样会进一步呢来理解，来思维大乘法义。不会呢执着于原有的宗见，这个固步自封，拘泥于他的这个所成就的内容，所成就的这个证悟境界。那这样的话呢，从这里讲呢，说你不能够对于这个法来起记恨心，就是设法不善法都不应起记恨心，何况于善法呢？所以以此种种道理，这些这个陈宗品的政论的目的啊，不是为了争一个高下，不是争一个说这个呢我对你错，不完全停留在这个方面。也有菩萨生意层面的，就是说呢由大悲心所展开，经过这些道理的引入呢，避免众生呢这个生谤法罪，避免众生呢起障法的过失。你这个诽谤大乘呢，接受你原来所学了，不进入接受学习大乘呢，没有这样的信解，产生这样排斥的心理，就会形成闻法的障碍，形成修法的障碍。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上来讲，菩萨由大悲所使，以种种道理来进行解释，进行引导，成立大乘是佛所说法，成立大乘是佛法。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成立大乘是佛法，是这样的。确实从更深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佛说法，它主要当然是度我们人间的有情，但也有天界的有情。有的论里面讲过了，佛为什么这个升到娑婆世界来呀，在人间说法了，他不升到天上去啊？因为我们娑婆世界的人是没有办法上天界，但是佛在娑婆世界人间说法的时候，天界的人呢，他们是有可能，就是完全有这样的力量来到人间听法。所以佛所说法呢，有深层的，有浅层的，有初级的，有进一步这个来引导的。尤其浅深次第，像这个大般涅盘经里面都说过了，佛法一味，但是随着时间不同呢，就像牛奶一样的，它由奶炼成生酥熟酥，然后炼成呢这个乳酪，这个再炼成这个嘞醍醐，再炼成嘞甘露，最后是无上甘露，才是佛呢所要演说，所要这个嘞直显的嘞本怀，是这样的。所以三乘呢会一，无有余乘呢，唯有佛乘。下面呢就个一这个颂啊，进一步做点解释。是曰：恶意者是称即心，自性恶者此心是自性罪。就是恶意者呢，就是说对于大乘法义了， 它产生这个蹭极星，产生了蹭极星呢，这个蹭极星本身是罪恶的一个心理活动，是罪恶的一个心理活动。我们讲十善道，相反的就是十恶道，就是身三口四意三。意的三呢，就是贪嗔痴三种，那么这个饥饿呢是嗔心的一类，此自信呢是罪。对于这个呢，非理的法了和色法了，当然都不应该有这个呢继承心。善不可于过失法中起，对于有过失法，对于错误的法都不应起。所以佛法里面展开的辩论呢，依理性依真理来引导，不是以情绪啊依高下来比较。这样的话呢，你在辩论过程当中啊，就会慢慢的就跟人家争高下，就心里面产生记恨仇恨，说话呢就不会如理了，就失去理性了，不会符合于这个正理。那么佛法的这个正确辩论呢，正常辩论呢，就是依理一量，这个以做这个嘞辩论，互相对观，详细的剖析分析问题，这个样子的话才可能是真理呢愈辩愈明。不然我们站在感情上说话了，我认为是这样好，他认为是那样好，那就会越辩越糊涂，不会越辩越明了，就变得最后没一个结果。而且的话呢，有很多事情呢是这样的，如果站在理性上大家很公允的很平和的来说话的时候，那么一步一步的分析阐述啊，会将这个呢正确的方向弄得更清楚，将所有的缺陷呢显露得更明了。那依次来这个一层一层观察的话，确实能够发现大乘所阐述的义理，所阐述的境界，就是有如此种种的殊胜。声闻乘的义呢，它相对来讲有相应的一些局限，那么大乘义呢也涵盖了声闻乘义，所以菩萨的这个修学呢，他对于声闻缘觉菩萨乘呢三乘呢都应当了解，都应当修学，这样才能够依众生的根器随类而做教化。当这个时机成熟的时候呢，也能够进一步的提高。有的人他的心性呢喜好啊，就是声闻乘种性的人，所以就要对他说声闻乘的法。你如果不理解的话，怎么能够说呢？那如果你不理解的话，又怎么是大乘呢？既然是大乘，应该是说涵盖包括声闻乘的这个法理，声闻乘的这个类道理。那真正声闻乘义通达的人，进一步上求佛道，深广智慧，他同样的也就康忍，可以接受大乘所说的法理，那么不会于这个类法上呢起这个记恨，这于过失法都不起记恨，何况于非过失法呢？就是大乘的善法呢。是故即应须舍大过患故，就应该呀，舍这个大患过。像这个宝门论呢，是龙树菩萨写的一个论点里面，说的一样的，就是一乘三乘教啊，平等我将护。平等不成过，恼成过非善，故恼大乘者，我理不许善。就是一乘教、三乘教，一乘就是佛乘呢，三乘就声闻缘觉菩萨了，就是平等，对一切法了都能够平等，这样的话呢，才不成过失。如果是这个嘞。心里面有这个烦恼、恼怒、气愤，这样的话就会成过失，对于大乘这个嘞，升起这个诽谤呢、继称呢，就是有谤法罪，本身 不同办法罪的角度上来讲，这个记恨心就是一种呢罪恶的事情，就是一种罪恶的事情。如果不知道这个功过，无如实的了解，那就会有的时候啊会倍加颠倒，就是以功啊为过，以过呢为功，以功为过呢是大乘有他种种殊胜的功德了，有种种殊胜的意义了，自己不学习不了解了，还生生毁谤，这个等于是这个将这些功德了排斥于你这个嘞要成就的之外，这不是一个更大的过失吗？那以过为功的话呢，本身自己有这样的这个缺陷，有这样的错误，你还进行坚持，你一直坚持下去的话，一直就成为你的这个嘞困扰，成为你这个障碍，就好像这个身里面有一个刺一样的，你不把这个刺拔出来，那么稍微碰一下这个地方就会痛，稍微碰一下这个地方呢你就会难受，你要将这个刺拔出来之后啊，这个地方呢才不会痛了，才能够安乐了，就不能够为倍加颠倒，以过为功，以功为过，那就是一倍差，就是这个一倍的错乱，这不要不不，要是这样的话，不但是对自己的一个类伤害呀，对别人也是一个伤害。你坚持这样的错误的观点，然后你再传播过去，其他的人也听到，他们又辗转过去，那你看这个过失有多大呢？这个过失就很大很大，所以这里讲呢，应舍大过故，就应该将这种大过失啊，这个呢消除舍弃，而不应该呢，诽谤大乘。那么前面这种种的这个道理啊建立啊，从各个层面来阐述，让我们了解认识，大乘呢是佛法，大乘呢不但是佛法，大乘有种种殊胜的这个功德。那么这个大乘这个宗义啊能够建立了，接下来这一品呢是皈依品。皈依品这里皈依呢是以大乘的这个皈依啊为这个嘞自信的，就是以大乘皈信呢为皈依的。那么这个承宗品呢，成立这个大乘义是佛法，成立大乘义呢是佛说，是符合于佛法，是佛所说的这个正理。那么究竟来讲呢，这个所成立的大乘自性，大乘的这个含义，大乘本身又有哪些呢？那在讲到大乘的这个本身的时候，那又分为四个部分来谈。一个部分呢是讲这个嘞，所依，就是所依这个就是依大乘种性。依大乘种性来说，我们讲说大乘功德了，大乘义了，他们在具体的表现上来讲呢，都是依这些大乘种性而有的。这个大乘种性就是，有不是菩萨乘种性的人，菩萨乘种性的友情呢，他们修这个发菩提心呢，修菩萨行呢，乃至于这个来加行到这个菩萨的这个实地，最后成佛。一一的这个呢展现大乘的功德，那么这个是呢所依的，所依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呢，这个修行善，这个修行善的这个所依，修行善的这个所依根本呢是菩提心，是菩提心。第三个呢就是说菩萨行，大乘自性啊，大乘这个内涵呢，怎么样成就这个佛呢？成就无上菩提呀，那么这个要修菩萨行，修菩萨行就能够让这个大乘种心的人呢，比较快捷的、快速的，成佛，成就佛的功德。第四个呢，就是菩萨行了之后，他所得的这个圆满的果， 所以成立大乘是佛说，成立大乘佛，大乘佛法的宗义之后，就讲大乘佛法的这个展现，大乘佛法本身的体现，从种性发菩提心，修菩萨行，成无上菩提果，四个层面来说，这个大乘这个内涵，说这个大乘的这个内殊胜，大乘的这个成立。那么最初的时候啊，具备这个大乘法的缘呢，这个所依的时候啊，又分两部分说，一部分的话呢，就是有这个具种性的人，这个具种性的人他应当皈依的地方，应当皈依的地方，应当皈依的功德，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说从种性本身来讲，种性的这个自性是怎么样啊？我们讲种性呢，种性本身是怎么样？那后面就会有这个种性品。这里这个皈依品呢，是讲这个具大乘种性的人，他这个学了来学大乘法的时候，他的这个所依处、皈依处，皈依处，所以讲皈依品。那么在这个具种性的这个皈依功德处啊，讲这个皈依功德处的时候，又分两个部分来说，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先说皈依的总义，然后呢再说这个正文。那么总义当中啊，先是概要的说，谈皈依的这个呢内涵。所以对于这一部分呢，这一章节学习之后，我们对于皈依这件事情呢，会了解的更加深刻一点，了解的更加广泛一点。通常来讲说皈依啊，就皈依了啊，就皈依三宝了。那么这个意思呢，是了解的比较浅一点，就是比较泛泛而论的样子。我们一般讲说皈依呢是皈头的意思，依呢是依靠的意思，就是皈头去向我们这个依三宝为这个呢依靠，以三宝为方向。现在在这个佛教呢，经书啊，僧人作证呢，在这个环境里面呢，起誓愿，就是发誓我现在开始了要学习佛法，一直到我这一生的结束都不离开佛法，都不舍弃佛法，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愿。这就是皈依的时候啊，这个起誓的时候重要的这个类事情。你有这样的一个寺院，也就成立了，你是一个学佛者，你是一个三宝弟子，是一个佛弟子，由这个开端建立自己的信心，建立自己的信仰，随这个基础之后啊，这个供佛啦，拜佛啦，读经书啦，去请教善知识啦等等呢，那是我们皈依之后啊进一步的一个完成。那么这里总义的时候啊，也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皈依的这个总的性相，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说皈依啊有很多不同的皈依，各个层面皈依的这个自性，个别之自性，就是各个皈依不同的这个类特征。那么这个皈依的总相来讲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了，为离不畏故，于能救护处，誓言或依止。皈依啊，从这个广义上来讲，总义上来讲呢，就是为了离开怖畏、恐惧，对于能够帮助自己、能够救护自己的这个对象，在他前面呢，这个呢发愿、起誓。然后呢，或者是呢，以他为依靠，就是这样的。我们世间人呢，比如说有的人呢，他就皈依某个神教，或者皈依某个民间信仰的大仙之类的，他为什么要依靠他、皈依他了？就不舍他了，因为他有一定的能力，可以帮他解决呢，目前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他生病了， 如果这个人他能够什么跟他治病的，他说我可以治好你的病，但是以后呢你就要跟着我听着我等等之类的，那他可能就是说信他了。那也有他不是特定的不明确的，就是可以帮他一点事情。所以往后的日子当中呢，他一有了什么疑惑啦，什么心理问题，什么这样问题那样问题的时候，就去找这个对象。那他这个呢算不算是一种皈依呢？如果从更广泛的意思来讲也可以算，但如果从皈依的基本特征基本意思来讲呢就不算。他一定是说了心里面呢离开呢部位啊，我们讲离苦得乐，离苦得乐一样的，就远离痛苦得到快乐。因为我们不喜欢痛苦啊，害怕痛苦啊，有痛苦是一件不可忍受的事情呢。所以这个层面上来讲呢，它也是可怖畏的。那么唯有比如说佛法里面的皈依，唯有三宝啊，唯有佛法啦，才能够引领你这个一步一步这个学习修正之后呢，解决这些苦的事情，解脱这些呢苦的事情，以他为这个呢救护，以三宝为这个呢医治，那就在三宝面前起誓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它是一个广义的，包括佛法也包括外宗外教，也可以说是一种皈依吧，都可以说是一种。基本的定义的是为了离开部位的事情，恐怖的事情，对于这个能帮助的能救护的对象，在他前面呢发愿，以这个对象呢为依靠为依止，这个就是皈依的总依。那么个别自信的皈依呢，有世间的皈依和出世间的皈依。世间的皈依啊，世间的皈依呢，它是心里面有一种希望，就是希望从某一类的这个恐怖当中呢解脱出来，或者是呢得到某一种暂时性的这个果报，他就去做皈依了。这个是他的这个呢因缘，就是他的这个追求啊理想。那比如说呢，我们人呢有一天会死，不管你活几十岁，那么有的人就想追求长生不老啊，就皈依什么仙人啊之类的，那以后啊死了以后啊收到他的这个救赎啊，或者他的这个接引，那他去到那个地方呢就不会死了，在那个地方呢就永生了，长生不老了。那么这个是从死亡的这种部位里面呢这个解脱出来。那有的是为了得到暂时性的果报，比如说我想啊这个身体很健康，我想拥有很多财富，那我就在这个某个神灵或者某个怎么样之类的对象前面祈祷，你保佑我，你帮助我，你帮助我这个身体健康呢长命百岁啊，你保佑我了，帮助我了，这个一直啊都会很有这个钱财，他就求这样一个暂时性的这个果报，这个是他的这个希望，他这个理想，他在这个呢皈依对象前面。时间呢就是在任何时间当中啊，就是任何时间当中起。那么这个境界呢，像这个世间皈依啊，它有像天神像龙等等做皈依的。你像古代的这个早期这个一些基本宗教啊，是各式各样的，是某个石头也是皈依对象的，某个树也是一个皈依对象的，某一个这个河里面的龙啊河神呢、也是皈依对象的，是这样的，是非常的这个繁多林林种种。到一神教的发展之后呢，就是神啊，以这个是这个真主啊上帝啊为皈依对象，那这个是世间皈依。那如果是依学佛的人来讲，学佛人的当中啊也有世间皈依的成分，就是说我们为了成就现世的利益或者来生的利益来皈依三宝的人，有的人他皈依佛了，皈依法皈依僧了，他的目的是怎么样呢？他就依靠佛，这个嘞， 当然是从这个因果善恶业的层面来改变自己了，就是现世的安乐啊，能够长寿富有，眷属和谐，这个种种事情呢顺利，那么他来皈依三宝，祈求三宝的这个嘞这个救护，依三宝这个力量，以及所说的这个世间法的道理来进行修持，得到他所要得到的这个现世利益，乃至于说来生利益，比如说来生呢升天呢等等，你就像这个皈依的这个内容当中啊，有的会引述到一个故事，就是有个天人，天人呢他是有这个天眼通的，他这个天寿尽的时候死了，要去哪里啊，他能够看得到，那么就是看到他将来死了之后啊，要投胎到人间呢，做一条猪啊，他是不情愿的，然后呢就问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就找了其他种种天人天子一一去询问，结果呢都不能够找到一个方法让他免除这个嘞变猪的这个嘞这个果报，后来呢就是人介绍他介绍他去佛陀那里，佛陀就为他说法，然后他就这个嘞听了以后啊欢喜啊，然后就皈依三宝了，皈依之后呢这个福德业增长，天寿呢延续，他就不堕到这个猪胎里面去了，那么他这样所得呢当然从他现前得也就得到一个了现世安乐，那么这个也可以是世间皈依的这类所设的，还是我们所皈依啊，每个人皈依的时候他发誓愿，那么这个所起的心不一样呢，他皈依将来所得的这个效果，这个范围也就不一样。那么这个皈依三宝，他如果只求现世的乐，求来生的乐，那么属于世间皈依。不过当然这种世间皈依比皈依龙、皈依神这些要殊胜很多了，殊胜的不知道多少。因为毕竟他建立了对三宝的信心，对三宝的信愿，这样的话他能够种一个善根，将来他在很久轮转之后又会遇到三宝了，进一步发心的话呢，可能修行呢那就会去入第二类的皈依，那就是出世间的皈依。出世间的皈依啊也分几个层面来谈，第一个呢先呢这个呢正说，然后呢这个再讲所学，再接上来讲呢出世间皈依的这个利益。那么先呢说这个出世间的皈依啊，正说了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小乘的皈依，一个是大乘的皈依。那么小乘的皈依啊，它的这个因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本起这个因呢，因缘呢，它最主要就是什么样呢，害怕轮回的苦，三界犹如火灾无可安处，一切都在三苦之中，就是这个苦苦坏苦行苦，都在这里面，不断除烦恼，不超越这个生死了，始终就在这个轮回里面打转，在里面受苦，头出头没呢生生不已啊，这个生灭这个相续留住，一直这个嘞下去，生问成的这个人呢，他做出世间皈依的时候，他由于这个闻思学习到这相应的道理，升起了迫切要出离三界的这个希望性，这个是他的这个因缘，所以他皈依。这个目的呢，这目的就是为了得到自身的涅槃，就是将来了能够寂灭生灭灭以寂灭为乐，能够止息身心的苦患，跟这个世间皈依不一样。世间皈依前面讲过了，就是得到这个自身的现世的乐， 或者乃至于来生的乐，就可以了。并不要想求到这个解脱的这个层面，这个是目的。时间的话呢，是尽其一切之身中，尽其一切之身中，就是在这个一切世界之身中呢，就是要求到这个解脱的，要求到解脱的。前面讲呢，时间是任何时，某一时某一时，比如说追求世间利乐的人呢，求皈依啊，他这个寺院呢是不确定的，某时候依这个神，某时候依那个神，那么这个小乘这个初世间皈依呢，是尽其一切之身中，就是这一生当中，一直一直呢，他都以三宝为对象，要寻求解脱，直到其他的这个力量呢，没有办法引到他解脱，不可能是他皈依的对象，唯有三宝的力量呢，才能够引到他，能够出离轮回的苦，能够得到涅槃的乐。其体就是皈依的体呀，这个对象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一种誓言，也就是发愿、发誓。我们讲起誓啊，现在我起誓，我保证以后不犯错误，或者我保证以后不说谎等等之类的，这就是起誓的意思。那么这个起誓呢，就是说了，他这个为求能够从这个轮回当中啊解脱，他来依止三宝，以佛啊。为这个嘞，学习的对象，以法为这个嘞学习的内容，以僧为学习的良友、良师益友，就是他依止的对象，就是依止这些这个嘞来学习呀、来也能够从这个轮回里面解脱出来，这个是呢小乘皈依的体。那么境界是什么呢？叫皈依的境界，小乘皈依的境界呢，是对于化身活，化身活就是佛有三身呢，法身、报身、化身。那么声闻乘皈依的呢是活的这个化身，化身这个出家啦、成道啊、说法啦，这个是属于佛的这个应化身，三类分身悉苦能的啊。这个大化身、小化身、无类无量化身，在讲这个像一些论点里面有讲这个问题，像变法法性论里面就讲到了这个问题。这个应身，应身呢就是佛这个过去发愿，然后长时间的积极福德智慧之粮的成就了这个成佛的因缘了，有这么多的这个众生呢因缘成熟，要随佛来学习，有得度的因缘，那佛的这个爱之量也圆满，那么就在现起出世间，这个嘞出家修学成道说法度生，最后呢入般涅槃，那么这个是佛的这个应化身。所以皈依境呢是化身之佛，那么所以皈依的这个法呢是小圣之法，以及呢小圣之身，就是正的三闻果的贤圣身呢作为皈依对象。贤圣身呢就是初果、二果、三果了，这个四果了，做皈依对象。这个相应的这个声闻经典里面呢有讲呢，说有谁与某僧皈于佛法僧，四种圣地法，苦和苦之极，苦真实寂灭，去入寂灭乐，彼诸八圣道，以慧眼作观，皈依四为首，皈依四彼圣，皈依彼所依，由是脱诸苦。就是声闻乘的这个初世间皈依了，小乘的皈依了，就是依谁而生呢？依谁而初世间这个也是升起初世间的这些殊胜功德呢？就是要依佛法生，这个嘞。学习了四圣地的这个道理，知道苦和苦的因，知道呢苦的止息，得的寂灭乐和如实的实践，这个呢 去入寂灭的八圣道，然后以这样的慧眼来做，以这样的这个慧眼呢来做观呢，这个皈依呢是上首，这个皈依呢是根本。由这样的这个皈依，由这样的归去，能够脱离诸苦，这个是呢出世间皈依的第一种。那出世间的这个皈依的第二种呢是大乘皈依。大乘皈依啊，这个因呢跟小乘是不一样的。大乘皈依的话呢，它的因呢是依于慈悲心。大乘菩萨呢是深入的观察了一切众生相互相依啊，一切众生皆是我父，一切众生皆是我母了，有大恩有大德，应当予以还报。这个是这样菩提心发心品的时候也会谈到的。那么由这个深入的观察众生跟自己的关系，众生呢又在苦海里面投出头没，思维呀，依如何的力量才能够这个呢帮助友情，帮助一切众生出离此这个呢生死大海，出离此苦海。那么由这个慈悲心呢观到佛的功德了，就要去皈依佛，皈依佛法僧三宝，这个是起的因不一样。第二个呢就是说他这个去的目的不一样，就其目的不一样。其目的呢是为利益友情，大乘皈依的目的是为饶益一切友情，能够依一切友情呢得安乐。时间是这样的话呢，就是怎么样讲呢，四字究竟菩提间，就是他的时间呢就一直一直一直努力，努力到什么程度呢，究竟菩提，也就是证的无上菩提之间。那其实证的无上菩提成佛之后啊，佛的这个功德都是呢无缘这个呢大慈，同体大悲，依法性空慧啊，悲智圆满，这个呢悲智双融的，那么就会经未来际的一直一直呢以法界一切众生为这个边际啊，做饶益的了，所以他这个时间呢，以菩萨的阶段来讲，以菩萨的皈依这个范围来讲呢，他就是从初开始发心皈依，一直到究竟圆满，这个无上菩提。那么这个大乘皈依的体是怎么样呢？大乘皈依的体呢，是他就是说起这样的一个愿心，发这样一个誓言誓愿。令一切友情从轮回的痛苦中解脱，来依止三宝，他是这样来依止三宝的。声闻乘依止三宝呢，依止三宝能够得解脱。这个大乘依止三宝呢，就是依止三宝的力量进行学习，不断的这个努力，让一切众生都能够从痛苦里面解脱出来。这是大乘皈依的体。那大乘皈依的境界是怎么样的？大乘皈依的境界呢也分几个部分来说。一个呢正说，第二个呢三宝的慈意，第三个暂时中啊安立这个皈依处的因，第四个呢就是开示大乘的皈依啊唯一的皈依处，就大乘究竟唯一的皈依处。那么首先来讲呢，说这个正说呢，这个佛宝，佛宝的话呢是无为任运成，非观待他缘，具悲智吉利，得爱利佛也。就是讲这个呢，佛宝呢是无为任运而成的，不是观待他缘而有的，具足慈悲，具足智慧，有种种这个嘞力量，菩萨是这个嘞这个大悲嘛，实力嘛，种种戒自力嘛，种种众生自力嘛，就是佛这个佛了，他有种种力量，能够知有情，知有情的世界，知有情的根性，知有情的过去，知有情种种这个 要度化的这个方法，要教化的方法，这个呢，这个佛都是有这样的力量的，是能够成就自己的圆满，成就呢利他的圆满，就是自他爱利的圆满，这样的这个呢皈依对象呢是这个呢佛宝，佛的圆满功德呢，他一切这个修正呢都已经圆满了，就是离菩萨的这个细的，从初地到二地，二地到三地，乃至于十地，这个智慧不断圆满的这个嘞变异生死也了了，也就没有了，所以完全的离了生住异灭，处于无为的这个嘞圆满境界，离了一切分别境界，佛是离分别境界的，所以这个心啊是最寂静相，所以对一切事情呢，在观的时候呢是任运成就，自然的显性，不加这个比拟，不加这个思维观察，这个本身的这个智慧所证呢，它不是要观待其他的这个因缘的，不观待其他的这个条件的，这个呢佛的智慧呢，这个所证，它是呢不观待于他的，这个是佛的圆满功德了，自利的三种功德，就自利的三种功德。那么这个智悲利三种呢，是利他的这个三种功德，就是佛的种种这个智慧，佛的种种智慧，佛的这个慈悲，佛的这个种种利，那么是利他的这个功德。那么这个法的话呢，法的话呢，非刚慧人之境，即是离言，以是圣者之智慧所了故。就是说了，这个法的功德呢，这里讲真实法。真实法呢，不是刚慧人之境，不是我们一般呢闻思了、学习了、比练的这个思维境界，是对真实义、离名言义。这个呢直接所了，就是说这个佛呢圆满所证的这个智慧，所了的这个境界，这个是皈依的对象，今这个我们先讲到这里。